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系有关和好嘅圣经教导。不过咧，我系只系集中讲人同人之间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嘅和好，唔系讲神人之间嘅和好，亦都唔系讲国家与国家之间嘅和好。或者咧，我哋要先温习一下上一周嘅金句系有关饶恕嘅咁我唔知你幾多人識背，不過今朝有個姊妹咧，俾我睇佢個手機，哇！將個金句擠咗喺手機度，寫到好大隻字，離好遠都睇到啦。不過唔好話嚟出馬，我哋平時背，我哋要一齊背啊！如果我哋唔能夠做到饒恕咧，就冇乜可能可以和好因為饒恕同和好咧係孖生兄弟咁嘅雙胞胎嚟嘅，冇饒恕。嘅和好是冇可能嘅好啊！我哋试下背下《以弗所书》4:32要亲切仁慈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藉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咦，唔系几多人识背呢次圣经其实好紧要帮助我哋唔单止识得饶恕平日我哋同人相处要点样一开始的时候话咧，要亲切仁慈相对待然之后先要到彼此饶恕，饶恕咧又要好似上帝藉基督饶恕我哋咁样嘅希望呢一节圣经咧能够提醒我哋要饶恕人，特别咧系弟兄姊妹之间咧系更加要彼此饶恕，好似上帝藉基督饶恕咗我哋一样。有人问我话如果唔系弟兄姊妹我哋要唔要饶恕呢即系教外人，我哋要唔饶恕咧我认为最好都系饶恕因为饶恕人咧系释放我哋自己释放自己。但系咧和好咧就可以不必除非咧对方嚟揾我哋和好咁点解会系咁咧？今日你听完讲到之后，你会明白噶啦我再考大家一次，睇下记唔记得再上一个星期嘅金句咧，就系咧嗰次好容易咧，就系讲法路同法路有关嘅识背就一齐背啦雅各书1:19，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呢句真系好好多人都识和合本呢字咧真系好简单有好多字重复，成日都快快快快咁，乜都快快OK 但系有一样嘢要慢慢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好，今日未讲圣经之前咧，我会先讲两个有关和好嘅故仔，让我哋嚟到了解和好嘅可能性。第一个故仔咧系关于。当我说古仔的时候不是虚构的，都是真事来的。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呢叫 Vivian Rutledge, 亦叫做雷牧师啦。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当时是侵略着我们澳洲北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雷牧师呢就仍然是愿意去到那里向当地的一个部落传福音。后来呢他同12位的宣教同工呢全部都死于非命。他的家人呢一直以为当时日本侵略紧家是被日军所杀啦。直到2003年他们才知道雷牧师同他们的同工包括他的未婚妻都是被当地的土人属于奥沃开法族的人杀了。他们知道这个实情呢是由于 有一位是有份参与谋杀雷牧师和那些同工的人呢向当地的主教讲了这件事。后来这个部落的人为了寻求雷牧师的家人饶恕他们，他们邀请雷牧师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叫 Patrick Rutledge就去参加个和好仪式。Patrick 呢就将佢嘅家人点样可以同佢同杀咗佢兄弟嘅部族嘅后人和好呢，就写咗一本书就係呢本叫做 My Brother Vivian and the Christian Martyrs of Papua New Guinea。 我的兄弟慧云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殉道的基督徒。终于呢在2009年呢 Patrick 就去到新几内亚参加一个和好仪式，对杀害自己家人的人不单止可以饶恕，还可以和好。而这位的作者呢写了这本书呢，就为了要筹款在新几内亚那里兴建一间圣公会教师训练学院，是服务当地人。这个就是和好。另外一个故事呢，故事呢以前讲过的了、啊、不过呢我相信大家都忘记了、啊、就是发生在一个非洲的小国叫做卢旺达。很多人呢可能没听过都不知道在哪里，给我、我找了一幅非洲的地图给大家看看、啊、有没有人找到卢旺达在哪里？英文叫 Rwanda R-W-A-N-D-A。 其实呢在地图上来看呢，这个国家很小、啊、下一幅放大一点、啊、只整在那里、啊、就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在维多利亚湖的左面。在1994年呢，这个国家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个国家其实呢里面是只是一族的人来的，不过呢由于阶级不同啊，就形成了两个主要的阶层，一个叫做 Hutus， 我亦叫做好土 是属于无产阶级，另外一个呢是 Tutsi 亦叫做图士啦，他们是地主阶层。但这两个阶层的人呢都是以务农为生。在比利时殖民统治的时期呢，殖民政府就利用他们自己这个原有的阶级观念来去管治他们，使他们埋下一些仇怨的种子。结果在1994年之前的三四十年呢，都是不断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权力斗争。而在1994年的4月，由于呢好土人呢是拿到政权，他们就鼓吹一种的思想，他说国家的敌人就是屠士人，如果我们不将屠士人彻底的铲除呢，他们将来就会杀我们这些好土人。他们鼓吹好土人一定要为了自保，为了自卫，要先下手为强，杀那些的屠士人。这次所谓自卫杀人的行动呢，其实他们都部署了很长的时间，并且他们用电台和其他方式宣传，以致很多的好土人都信以为真。结果在1994年4月到7月大概100日的时间，在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底下，好土的男人拿起他们的大刀、啊、用传统的武器去杀他们的邻舍，甚至是相识的屠士人，他们疯狂砍杀。100日之内杀死了近100万人。国际社会对这次大屠杀事件反应缓慢，一直到事件停息了之后，美国的克林顿总统才向卢旺达人民道歉，说他们反应太慢。在大屠杀受到控制之后，有12万的好土人拉了去，被人拉了去坐监，咁監獄就非常擠擁。但喺2000年嘅時候，屬於屠士階層嘅總統 Paul Kagame， 佢當選咗總統啊。三年之後，佢頒布一個法令，要釋放嗰啲年老有病同埋案情比較輕嘅同埋肯認罪嘅犯人，但係釋放係有條件嘅，為咗讓嗰啲囚犯能够重返家园而不会遭遇报复。想得到释放的人呢，必须要先参加复和委员会的再教育课程 才要能够重返社会。到今日已经大约有五万人以上获得释放。这个再教育课程呢，是让罪犯和受害者在露天的草原上面无花果树底下一同坐低，亦都有社区内的德高望重的长老在场，去聆听受害者的控诉和犯人的自白，裁定是非，一起来去寻求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就包括认错、认罪、负起责任、补偿、饶恕，力求兼顾公义和和平，恢复彼此的关系和保持社会的安定。这个再教育课程呢，是由基督教的团体美国监狱团契发起的事工。由于这个的事工，卢旺达开始出现感人的场面，有些蒙饶恕的罪犯为那些被屠杀者的遗孀孤儿建造房屋，帮助农务和收成，凶手和受害者的家属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坐在树下面交谈，彼此重建家园。这个就是用爱和饶恕解决深受大恨的方法。卢旺达事件已经是被拍成电影，片名叫做 As We Forgive， 我们饶恕时，片长大约一个钟头，我买了，如果你有人想看，你可以跟我借来 看。不过呢，现在我放一个两分钟的片段给大家看，不过就有些抱歉，好抱歉，这个片呢是英文的，有些片段有字幕，或者我会加一些粤语旁白，那就请上面帮我们放短片。受到成日抹眼泪嗰个姊妹叫 Santali， 当复和工作的人员鼓励他要饶恕那位老人家，叫 John 约翰那位老人家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发神经的？我怎可以饶恕杀我全家的人呢？但在复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协助底下呢，John 约翰和 Santali 在教会进行第一次的会面，约翰要求 Santali 饶恕他， Santali 没有马上答应肯饶恕，他是讲出他心中的怨愤。不过在六个月之后， Santali 终于肯饶恕，并且可以再次回到他属于他爸爸的土地那里。有位嘅社会学教授叫做Howard Sayre， 我叫佢做谢伊教授，佢对公平同埋和平复和有好深入嘅研究。佢话人类社会对不公嘅恶行，通常系会采取几种嘅回应：报复、惩罚、复和。不过每一种的回应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报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爽，好痛快，但是解决不到问题，反而加深仇怨，造成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局面，有时可能祸延很多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明这一点。第二种办法就是要制裁恶人，将他们绳之于法，表面看来是公义的处理方法，但是忽略了对犯罪者和受害者的重建。唯有第三种方法，是主耶稣在2000年之前提出的方法，就是去爱，去饶恕，同时用实际的补偿、疗伤、重建破损的关系， 最后可以重建和谐社会。从刚才的两个故事，我留意到我们要同人和好，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最好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都愿意接受圣经辅导，就比较容易和好。因为只有基督徒才会承认自己是罪人，都会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救赎，比较能够接受圣经的辅导。我相信佛教和伊斯兰教就没有饶恕和和好的道理。第二个特征，犯罪呢是一方面要肯认罪，罪犯要一方面要肯认罪，肯负责任，并且愿意寻求受害人的饶恕。从刚才那套戏的 trailer As We Forgive， 我们发现罪犯虽然是从监狱中得到释放，但是他们仍然是被捆绑在自己的良心监狱里面，他们不敢面对那些受害人，他们甚至逃避见那些受害人。第三，要做到和好，就受害那方要肯饶恕，要肯饶恕，接受赔偿，或者同埋慢慢同罪犯个罪犯接触，最后先可以达至和好。同埋最后一点，喺呢个和好嘅过程中咧，系要有中间人介入，为双方做辅导或者劝导。睇过啲现实嘅事例之后咧，我哋睇今日嘅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假设的情况，假使你的弟兄得罪你，这里的弟兄不是指有血缘的弟兄，而是指在主内信了主的弟兄。得罪不是指普通的冒犯，而是犯罪。我们有时候讲说话，有时是不小心不经意会讲了一些人家不啱听的说话，那就会冒犯别人。不过那些只是小意思。但假如有人造谣或者是讲了一些造谣，就不单止是一些不啱听的说话，而是犯罪了，无事生非了。在这种情形底下呢，华人一般的处理方法呢，就可能呢找其他人顿气，在其他人面前呢闹那个造谣的人，为自己寻求清白。如果是一个严重的谣言呢，甚至可能会考虑采取法律行动要告他。但主耶稣的教导呢，就是说第一步要采取的行动呢，是要约他单独会面，然之后坦白的指出他的错的错误。英文有个字叫 confrontation， 一般中文就译做当面对质。不过呢，华人好多时就觉得哎呀唔好意思嘅，点好意思㗎。如果被得罪嘅人呢，真係你被人得罪咗啦，当时好唔舒服，但后来你可以从心里饶恕人的话，又觉得不好意思去同人对质，让事件不了了之都可以的，无所谓的。只不过被得罪的人呢一定要做到能够真正饶恕，你不要把口说不好意思，但是心里面仍然怀恨于心。我上个星期讲过如果我们真正饶恕呢，要有几样东西要做到。第一呢，我们要不要翻旧账，因为呢我们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不要翻旧账。第二呢，我们不要跟那些与事件无关的人呢去再讲翻那件事，再说那个人怎么衰怎么衰。第三呢，自己亦都不要蓄意去回想那些事。你虽然不可以洗了你的记忆，但是你不要蓄意去回想。 如果做不到真正的饶恕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真的好好地去按圣经的教导去跟弟兄姊妹呢当面对质。如果我们有勇气去跟得罪我们的人面对面对质的话呢，我们都要最好要预早想好想定自己想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你要怎样才肯饶恕人家，要他讲一句对不住，定是说要他做一些什么其他赔偿呢？根据圣经的教导，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就是为了要和谐共处，荣耀上帝。因此呢，我们跟人家对质的时候呢，不要只顾是发泄自己的怒气，专顾自己，也要考虑我们怎样才可以让上帝得到荣耀。所以呢，我们就要想两个其他的问题了。第一，如果呢对方肯赔罪，那我们怎么办呢？第二呢，就是对方如果不肯赔罪，我们怎么办呢？如果对方肯赔罪呢，今天的经文呢就没有明确教我们要怎么办。不过呢，十五节那里最后一句话，你便赢得你的弟兄。因此我们去跟人对质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了赢得你的弟兄，而不是只顾解决自己心中的愤怒。我们怎样才可以赢得我们的弟兄呢？我认为你要为对方预备一个落台阶，不要过分令到对方丢架，令到他没面。简单的，你可以他肯认罪之后，你可以跟他说既然你肯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不会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请你都不要再记住了，我们仍然是主里面的好弟兄，以后还要一起努力的在教会里面侍奉，荣耀上帝。如果对方有事是需要你帮忙的，那你最好就主动提出帮忙他，这样我们就能够保持弟兄的和好关系。如果对方不肯赔罪，不肯认错，那怎么办那我们呢就易啲啊，就可以跟主耶稣喺呢度教导嘅第二步。不过咧，我哋都要做一啲准备嘅吓。喺第十六节咧，主耶稣讲啦，佢话假使他不听啊，就约你就约请其他一两个人一起去，这样每一句指责的话咧，都有两三个人可以作证。咁你要准备喎吓，佢听你要为佢预备，佢肯道歉你为佢预备落台阶。他不肯的话呢，那你都要预备好了，你可以大约可以这么说，今天呢你不肯道歉，那我们的谈话没什么结果。你既然不认为你有错，那我就根据圣经，我对圣经的看法呢，就觉得你是有错的，不过呢我们可不可以再约多一次见面。到时呢我会按圣经的教导呢，邀请一两位知道这件事的弟兄一起来到面谈。我这样做呢，只是想冰释前嫌，是使我们保持良好关系，即是你要征求对方的同意，基本上就不要说就突然间掹他来找到两个人来指责他。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亦都有两个可能性的答复。第一呢，他愿意啦，咁就好办啦，咁大家就安排一个适合嘅方便大家入期地点，再约其他一两位知情嘅弟兄咁一齐去参加啦。咁如果冇其他人知情点办啊？咁冇知情嘅人呢，咁我建议你请你邀请一两位係比较熟悉圣经，平时呢你都觉得佢係尽力实践圣经，唔係得个讲嗰啲人，得个讲嗰啲人你唔好约佢。但是呢他亦都未必肯的，他不肯的时候那怎么办他说哎呀，我不想为这件事再浪费时间了，你保持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我啊唔觉得有错，你自己小气啫。咁佢唔想再为呢件事再见面，咁点啊？咁假如佢系咁样回答咧，咁你可以跳到主耶稣教嘅第三步。不过咧，亦都要话俾佢听。第三步咧就喺第十七节，把这件事的始末向教会报告。不过如果你咁样话俾佢听咧，佢可能好反感嘅，佢可能咧会觉得你有冇小题大做啲啊？咁少嘅事系要向全教会话晒俾全教会知咁啊？嗱，一个人要唔要做第三步咧，又的确咧要考虑清楚，睇下个事情大小。如果事关重大咧，我哋先至采取第三步啊。咁我哋谂谂第三步嘅做法啊，就系咧将呢件事嘅始末向教会报告啊，即系要唔要向全教会报告咧？真系要睇事情嘅本质嚟到去决定啊。或者咧你决定唔到咧，你最好揾牧师商量一下先啊，先至决定啊，究竟要唔要向全教会报告。不过呢，我最近有一个事例啦，就是有一间是发生在一间西人的圣公会，有一个事例，有位的男士呢就好喜欢去骚扰那些年轻姊妹是不是又揽下，又一时又批评人家肥啊瘦啊，条裙短啊长啊，这些是不应该做的啊。咁呢的确是好辣手的问题来的啊。咁呢啲事咧，真系要報告全教會啊！即系經過咗第一步、第二步之後啊，佢都唔肯改咧，先至要報告全教會啊！咁讓我哋咧思想下最後一步，亦都係第十七節，佢話：他對教會也不聽從的話咧，你就當把他當作外人或碎棍看待好了。啊，這個咧真係好嚴重嘅一步啊！一定咧要牽涉到一啲嚴重嘅犯罪行為，全教會咧都一致認為嗰位弟兄咧係犯咗罪啊，要將佢當作外邦人或者税棍看待啊。其實税棍即係當佢係罪人啦，普通罪人一樣啦啊。啊呢一步咧，其實即係話同佢斷絕關係，唔再當佢係弟兄噶咯喎，係全教會都要同佢斷絕關係。表面睇起上嚟咧，其實呢個教訓咧，同我哋上個星期講主耶穌教到我哋要饒恕人哋70次咧，有啲表面矛盾嘅，係咪？我要饒恕人77次，呢度又話：哎，唔好啊，同佢絕交啦要。如果我哋細心啲去諗一下，諗真啲話咧，其實呢兩個教訓都可以調和嘅。首先呢，饒恕是单方面可以做到的事啊，人家得罪了你饒恕他，单方面可以做到的。咁就是即是被得罪那个人呢，他是按照圣经去饒恕犯罪者啊。但是呢，我们从心里饒恕了对方之后，我们不用告诉他听的，我们不用告诉他啊，我饒恕了你，不用告诉他听的。另一方面呢，我都讲过啊，饒恕罪人呢就唔系等于唔俾佢，唔使佢去承担后果。既然有位弟兄唔肯按圣经嘅教导去寻求同其他弟兄有和睦嘅关系，更加系唔听教会嘅劝导，咁我哋就只可以让佢去承担佢犯罪嘅后果，将佢当作外邦人，唔同佢来往。啊，呢个咧系逼不得已嘅做法，因为饒恕咧系单方面可以做嘅，而和好咧就一定咧要两方面都愿意去做，先有可能和好嘅。好啦，让我总结一下最近呢三个星期嘅教导啊，呢三个星期嘅教导都系有啲关联嘅。首先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结出喜乐的果子，要能够控制怒气。你发怒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控制我们的言语行为，不要犯罪。其次呢，我们要饒恕得罪我们的人，尽力保持在主内的和好关系。对于严重犯罪的行为呢， 咁我哋就要根据圣经办事啊。第一咧就系要单独同犯罪嘅弟兄对质，循序渐进啦吓。咁啊，到最后咧先至系要让整个教会知情啊，要通知教会噶吓。咁假如咧犯罪者都系唔肯悔改啦，咁我哋最后咧系逼不得已咧就让佢咧承担后果，将佢咧系当系外邦人嚟到看待。求主帮助我哋喺教会里面咧，真系能够实践到我哋个圣经嘅金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嘅教导。我哋大家弟兄姊妹咧，系要以亲切仁慈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像上帝藉基督饶恕我哋一样，以致我哋喺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荣神益人。我哋一同祈祷。所有天父，我们感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生活在光明中，和弟兄姊妹相处要实践亲切仁慈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藉着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使我们成全爱邻如己的诫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